竟然随我们这个身体而生出来，生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这一心根本就没灭过，怎么样能够生呢？他不随我们这个身体而生，也不随我们这个身体而灭，所以他是在过去是无时，在未来是 无尽。因此你看那个十方诸佛，他也是回忆起来，回忆无量无别觉之前的事情。那么什么假设不是这一念心性，他怎么能够回忆呢？所以说这就譬喻我们这一念心，它是数穷三尽，可以说是时时古今不离当念。那么这是一句成语了啊，怎么叫做时事呢？就是说过去有过去现在未来，现在也有过去现在未来，未来也有它过去现在未来。你好像昨天也有过去现在未来，今天还有过去现在未来，明天还有过去现在未来。那么再加上这个本身的一念，所以叫做时事古今是不离当念，都是在我们现在这一念心中。那么此处所现之缘，即是十方所现缘的全体，非是少分。就是说，就是好像我们这个我们现在这里晚上看到这个月亮，那么我们现这里所现的月亮，那么美国是不是这个样呢？一样啊。那么中国是不是这个月亮也是一样啊？那么我们此地所现的月亮，就是十方世界所现的月亮，十方世界所现出来的月亮，也就是我们这地方所现的月亮啊。那么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我们这一念心是横遍十方，而无是迷隔，甚至可说连微尘都不能相隔。所以这个那个叫什么？十万亿都不隔尘。而且呢，还不是缘的少分。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做的界的是原谅的全体，那么美国界的就不是原谅的全体，中国界的就不是原谅的全体嘛。所以每一个地方所见都是原谅的全体。那么我们现在，我现在这一点心性是我这个心性的全体，无始以来那个心性也是心性的全体，乃至未来也是我心性的全体。那么我现在这里也是我心性的全体，那么我到香港一样是我心性的全体，升到极乐世界还是我心性的全体。所以说我们这一念心的是数穷横遍。所以说就非是少分的，那么真是不是缘的少分。所以说所以我们能够这样的了解我们现在这一念心性，那么随时随景随地都是我们这一念心性。所以这个佛呀，成佛之后呀，观大地一切众生的皆都是佛，因为什么呢？他是佛也。那么我们是普通一个凡夫众生啊。那么今天我们还有点事情，我们就少讲五分钟好了，我们就今天就讲到这里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大福鼎如来密印，修正了意除菩萨万恨，守楞严经。以无人现且一念心性，寥寥常知心性不昧，故名为佛。佛者皎也。经云：汝日见性，是心非也。又问是因无，谁知无者？乃至其性虽昧，本性不混。要进入行小命光前线，此行银河未入小面的。 当知修成教之一佛如是，皆是显出现前一念灵明不昧之教性也。那么这一段文呢，就是还是以心，用着我们这一念现前这一念心法来解释这个佛子。上次嘛是把那个大字解释了啊，解释那个大字，现在嘛就开始解释这个佛子，也就是用心法解释大字，用心法解释佛子，用心法解释这个顶字啊。那么现在这一段呢，正是解释这个佛子，以五人现前一念心性，这个以也就是说因为的啊，因为我们。现前就是明明了了的这一念这个心性，因为它呢是了了常知心性不昧，故名为佛，佛者教也。那么就解释这个佛子，这个了了常知，那么这个了呢，也就是能了之心。我这个所了之境，也就所了之物了。那么能了之心呢，或者也可以说就是我们这个一心三观，也可以这么解释。那么所了之境呢，也就是一境三谛，或者能了之心呢，就是我们这一念也生五性，五性也生，或者一切境界呢也都是如此。所以叫做了了。那么常知呢，就是说在我们二六十种，在昼夜的二六十种呀，它没有阶段，常常是如此，了了分明，清清楚楚的，所以就叫做常知了。不过呢，这个地方那个坦虚老法师呢就常讲，我们这每一个人呢，有这个所知，有能知，有本知。什么叫做所知呢？就所知一切之物。那么这一切之物上，物质上面方面呢，那么我们要了解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是如何的一种道理，或者它是因业所生，性毕竟空。或者对于他已经三体之理，我们要了了分明，这是指的所知之物，就所知之境。那么其次呢，是由我们这一念能念之心，这个能念之心呢，就是属于能知，也都包含着六根在其中，就好像也是能知的，那个色法是所指的，乃至这个法尘是所指的，也就是心法是能指的。那么这个能指的呢，也就好是好像是我们这个那么在这个地方来解释呢，也可以当作第六意识，那么是前五识第六意识，或者呢可以当作我们这一念这个心性，因为有我们这一念心性呢，可以了解它是毕竟的空理，也可以了解它呢是一经三体之理。那么这些都可以解释啊，这叫做能知。那么本知呢，就是属于我们这个本有的这个心性，那么就是指性的这一方面来讲。那么能知或者可以指我们这个心的功能专用这一方面来解释。那么这个本质呢，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佛性了，或者本心。那么在这个也就等于这个唯识方面所讲啊，这个就是这个相分、界分，那么智证分，那么也有这种的意义存在。所以我们六根呢，都有这样的分别，所知之境。能知之心，还有这个本知的之性，有这一个功能专用啊，把它分清楚了，那么也就比较讲到任何一个地方，
应该是讲这个能知的心还是这个本质的性，那么可以把它分清楚一点。所以说叫做这个寥寥长止，那么心性不昧，其实这个心性不昧的就是上边那个寥寥长止。那么心性呢也可以解释为念念，在我们这个念念之中啊，那么它是长止而不这个暗，或者是暗昧啊，这也是或者对于所观之境呢而不比它迷惑，不比它迷昧，叫做不昧。也就等于普那个句诵里边说讲啊，念念照常理，心心习幻尘。假使我们能够使我们这一念心呢，念念之间回观我们这一念本有的这个心性，那么这样子呢，就可以心性呢可以吸气呀、这个向外攀援，那个念念实为这个外尘境界。因为心不二用，我们要回观自性呢，就不能够向外观这个尘境了。如果向外观这个尘境呢，就不能够反光回照，照亮我们这个自性。所以叫做心性不昧。那么我们出家人呢，或者了解到这种道理，应该是在这个二六十中啊，念念之间呢，照顾我们这个本性。不要向这个外边六尘境界上面去分明去了了去了止去，所以叫做了了常止，心性不昧。那么这是根据什么呢？就是根据上面我们这一念心性，要让我们念念的了止，心性的关照，不要是对比这个境界所明白，故名为佛。那么这就我们行者就是一个觉悟的意思，佛啊，佛者是觉悟的意思。那么我们这一念心呢，它也这个，它一样也是有这种觉知。因此，普通所讲的就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呢，那么这个正是这个地方所解释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这一念心呢，故名为佛，是佛者觉呀。那么佛翻译到我们中国是觉悟的意思。那么我们这一念心呢？也有这种六种的觉悟之一，觉悟这个尘境，或者觉悟我们自性，都有这种意义。所以佛者就是觉悟的意思。那么是按我们现在这一念心法来解释这个佛字。下面嘛也是引证，经云：如是戒性，实心非也。那么这是。引证《楞严经》里边的文，这个如是戒性。那么佛呀，在这个经文上同这个阿难尊者讲，说是呀，我们这个用这个眼根能够戒到一切的外物，是能戒外物之戒性呢，这个是心。不是我们眼根的功能。那么这个呢，也就是因为阿难尊者呀、在经文上面，他迷惑这个眼是能戒的，心是随之的，所以这个心之与眼戒的不同。因此佛呢，才讲了这句话：如是戒性，是心非眼。那么简单一句话就讲，这个门不能戒，也就等于我们这一个人在这个讲堂里边，这个门窗呢它是不能戒的，戒的是人。那么我们这个六根呢，它也没有这个戒的功能作用，那么能戒的呢是我们这一个心。那么我们这个六根呢，只是将这个外境呀把它显出来，就是把它影现出来。其实它只是能够应这个 用这个紧的这个功能，而没有这个戒紧的功能。实实在能戒呢，是随心。所以下面叫如是戒性，是心非也，是心的功能，不是眼根的功能。那么讲到这个眼根的啊，在经里边也有这个分析，分这个浮尘根，有这个圣眼根的两种。这个佛尘根呢，是用这个四大，就是这个地水火风啊，是我们这个身体这四大所成的。这个净识根呢，就是用这个极其微细的那个色相味触，就是四维所成的。所以这个净识根呢，也一名叫做圣眼根。那么它呢，我们普通一般这个凡夫的眼光呢，看不见的。除非瞥眼是可以见到，因为它很特别的微细。那浮尘根呢，它是属于外表，而且呢，它也属于这个尘境。你看，我也可以见到你的眼，你也可以见到我的眼，它是属于尘境。那么别人呢，可以看得见的。那么净识根呢，是我们普通看不到啊，或者瞥眼嘛，可以是看得到了啊。那浮尘根它就护持这个圣眼根的啊，那么圣眼根呢可以应神，应精呢应到这个根里边这个外境，那么心中呢可以升起这种分别它是好是坏。所以这个根呢，就是指这个眼根呢，虽然是这个净识根，它有这个应物的功能，但是它也没有分别戒物的功能。比如说是那个浮尘根的啊，所以说是心非也，要闻是心无水之无者。那么这两句话呢，这个阿难尊者啊，他在这个经里边嘛，他认为这个这个有这个声音的时候啊，就有我们的闻性。声音没有了，连闻性也没有了，因为他迷在这个地方迷惑。因此佛就叫这个罗诃罗尊者呀，撞一声钟，就问他，说你现在有声没有啊？他说有声。等一会儿那个钟声没有了，熄灭了，就问他有声没有声？他说无声。那么再来罗诃罗再来撞一声钟呢，就问他有闻没有闻？他说有闻。那么那个声音没有了，问他有闻没有闻？他说无闻。因此佛呢，就是呵斥阿难尊者，就是你这个搅乱这回答啊，是不是？这个叫闻声音无，那个声音可以说有，可以说无。这个闻性呢，不可以说有，不可以说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声音，那么打钟是当然有了，那钟声熄灭的时候当然没有了。但是这个闻性呢？不随这个声音而生，也不随这个声音而灭，它不能说是没有的。就是说闻声音无，假使你这个闻性实实在在没有的话，那谁知无者，那么谁知道这个声音没有呢？那么能知道这个声音没有的，这不是你的闻性是什么呢？就是谁知无者，或者就来说是我连闻性也没有了，那么知道没有这个闻性的，那么这个是什么？所以说谁知无者呢？就是纵然说是没有这个闻性，那么谁知道没有这个闻性呢？因此要让它反光回照。那么讲到这里，我也想起啊，那个檀溪老法师啊，他这个说了一首这个诗啊，他是怎么讲呢？他说是这个野观青山数十里，青山内外皆自己，只因自己不相识，不识己者是自己。那么这个也就是有这种反光回照的意思，就好像我们这个野吧，往外观看那个数十里这个清清露露的这个高山平地。他说这个青山内外，无论是这个青山外表青山以内，或者是指这个我们这个内身或者外境，也都可以这么解释了，是解自己，完全都是属于自己。 么自认自己不相识，就是说自己呀、啊、不能够认识自己。这明明本来就是自己这个心性是能戒，外境是所戒的，但是呢就不能够反光回照，只戒到这个外境而不能反照自心。说戒，说情山内外解自己，完全是解，只因自己不相识啊，自己不能反光回照。那么不是己者是己，那么不能够认识自己的，那正是自己。所以这个地方叫水之无者，那么之无的是水呢？这也就等于那个涅啊和那个禅话头，这个涅佛是水呢。乃至其性水昧，稳性不混，就是说，纵然我们这个或者晚上啊，那么中午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睡已经睡得很熟了，这个昧了就是睡觉，睡得很熟了。那么尚且我们在这稳性之中啊，还能够听到别人呢，哎，打东西都还可以听得到。那么经论上面讲啊，哎，就是睡熟之后啊，有一个人还听到别人打鼓，认为这个鼓声呢，就如同那个啊末世之声。那么纵然他是这个错觉，将鼓声认为末世之声，但是仍然这个稳性存在呀、啊。这个稳性绝不同于那个昏迷，如同那个末世是一无所知啊。所以说，乃至体性水昧，稳性不昏。又静如行小，明光且细，此性银河未如小圆等。那么又者呢，就纵然。如就指额来转，那么现在就做我们来做皮衣了啊。纵然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，它这个生命呀、啊、已经是消亡，这个消就消亡，已经是可以往生了，刚刚的往生。我们这个生命这个光影呢，已经是这个且别现世了。持性，那么持稳性或者持心性，那它怎么能够？啊，就跟随你一起的生命，那么消亡是而免除的。所以我们这一年先前这一年心性呢，不随这个身体而生，不随这个身体而灭。灭就是四大，其实这个身体呢，四大呢，我们只是还给他而已。你好像借这个四大呢，把这个四大还给他。你好像我们借这个讲堂讲了这一堂经，那么讲完之后呢，讲堂还是讲堂的。那么我们假借这个四大，那么一体生命完了之后啊，那么四大还归于四大了。其实四大也并没有生死，只是我们假借的借它呢，转为我们身体。我们不这个身体不要了，那么还还于四大。所以说，那么持之心性呢，能戒的就是我们的心性呀。那么戒也是心性，还还是心性，心性也不属于戒，也不属于还的。说持之心性，啊，因何未如这个消灭等？怎么能够随这个身体而生而灭呢？当知袖长脚趾亦复如是，上边是一个眼界耳闻。那么我们的鼻嗅啊、舌尝啊、身脚、身子啊，亦复如是，也是如此啊。皆是学出现前一念心性，灵敏不昧之侥幸呀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这上面所引证的呢，都是说，都是呀、啊，目的呢，想要把我们现前这一念心性把它学发出来。使令我们呢能够反光回照，认识我们自有的本性，不向这个外边的尘境放逸去。那么这些个完全都是我们这个灵觉啊，照明不昧这一类的觉性。这个觉性呢，是指我们这个本觉之性的。那么或者前边这个修长觉之等呢，就是这个能界的。这个觉知之性呢，正是指我们的本界的。那么，讲到这里啊，也就是那么古代也常讲，就是说这个六根门头啊，放光动地， 那么这个沐浴就是沐浴就是洗在沐浴的时候，那么他就让他这个弟子啊来给他搓搓背，那么就让他这个弟子啊来给他搓搓背，那么他弟子啊就讲了这么两句话，说是啊好说佛堂有佛不胜，就是说就是这么很好的一所佛堂啊，但是礼佛有里边有佛呢是不能够转这个圣人。那么他的师父呀、啊、就听到他讲这句话就回过头来看一看他，又讲了两句话，但是虽然不胜就还可以放功，就还能放功。所以他这个开悟的人所讲出的话呢是他的不同的，甚至他的师父呀、啊、都不能够了解他的意义。那么这就是说我们这一个心性有这个本质心性，那么成为这个戒位修成觉知，是一切起来分别这个外境，不能够反观回到自己的本有的心性。所以说这一就是完全学出这个灵敏不昧，我们在现前这一面这个觉性的就觉悟之性，就这个觉悟之性就是我们的心性啊。无论现前一念心性了无终结，难可名状，理过绝非，贵极无为，用之则无穷，密之则不达，故名为顶。顶者即佛之五戒顶相，表心性之当体，以心性离明觉相，亦如佛顶。虽是妙相而不可见，经云唯心一摩，今何所在呢？又因以何为心当我取也？所以其出五相，想象非体，不可知是，不可知非，即非明暗时空等之相，亦非皆闻觉知等之见，不可明明，不可实实，亦非是无，皆是学此现前一念本质离明觉相故也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就是用我们现前这一念心性解释这个顶子，那么就说明这个顶子呢，也就是、啊、表示我们现前这一念心性的。是因为无人现前这一念的心性呀、啊，那么它是了无种着，是难可名状。这个种极呢，是它没有这个种影。那么上面这个了呢，是了了的分明。虽然是了了分明，我们什么都可以知道。知道好坏善恶是非等等，我们什么都可以知道，但是我们这一念心呢，它没有种子可见，是没有形象可以见到的。不但是无形无相，而且呢，你就是说用任何一个名称来给它加上一个名，那都是属于假名，根本不能符合他这个真实之体。你就说是一个心，说是一个性，也只是用这个名称而去表示了。所以说难可名状，也不可以名，可以用，也不可以用名而可以把他这个体状表达出来，也不可以用某一种这个相，这个事相可以把它表达出来。所以佛说四十九年是未说一字，那么为什么呢？就是没有说到这个心意。而且呢，我们现在这一念心性呀，它是离过觉非，离一切的过失，觉一切的是非，任何的是非不关于它，任何的过失也不关于它，而且名相都不能管，何况这个一切的是非过失呢？那么也可以说离世俱是绝不非。那么这个普通讲这个世俱呢，那就有无，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，也有这个单世俱、复世俱、具足的世俱。 那么佛世界呢，那么每句有四，那么四十一十六，具足的世界呢也是每句具四，也是四十一十六，一共合起来有三十二。那么再加上过去现在未来呢，就成了九十六。那么再加上这个单的四种呢，就是叫做八分，所以理四句叫八分，或者涅槃经上也有这个八种的分，那都是说明我们这一种的心性啊，离开一切这个过失，离开一切的是非，所以这离过是绝分。那么归极无闻，那么他准归之以极点，是非无为法。为什么无非无为呢？因为其余的一切有为法呢，皆是生住于眠，生老病死，成住坏苦，是有所照转，有所转为，唯独我们现在这一点心性呢，它是无所照转，不属于有为之法，所以没有这个生住于眠的实相。因为这个无为法，它离住一切有为之相，也无名可名，无相可相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讲呀，凡是有相，皆是虚妄。那么我们现在这一点心性呢，它本来就是无为之法，不过呢，我们就是迷惑了此心性，所以呢，照转一切有为之法。假设我们能够反入于这个无为之法的一切有为之法的解读了不可得，所以一切圣人呢，那么悟了我们这个本有的心性，在这个无为法之中呢，就有十种的高下，就是声闻、也觉、菩萨、佛，因为他们悟到自己本有的心性，在这个无为法之中啊，有着十种的高下，只是这个神奇不同。那么我们一般反复众生呢，迷了我们的心性，在这个有为法之中呢，就分有这个六道的差别。所以这个五为法呢是贵极，它是准贵之极了，这叫贵极无为。那么这个呢，也就是用这个切切一念的心性解释这个顶字。因为佛顶啊，虽然是三十二相之一，但是不可见。用之则无穷，迷之则不达，故名为顶。那么这个说，这也是用我们这一念心性解释这个顶字啊，就算我们现在这一念心性，你要运用它呢，是无穷无尽。什么叫无穷无尽呢？你好像我们这个。啊，在这个昼夜六时之中，我们搬柴呀、运水呀、穿衣吃饭呢，出入往返、上殿过堂啊，那么起早上起身、晚上睡觉，或者听经闻法、拜经礼佛，乃至这个念佛等等的，甚至我们这一念心升起这个贪嗔痴，或者升起这个五贪五嗔之善。那么或者身教杀道瘾，或者转这个放生反恨等等的事情，那么凡是这一切一切的所作所为，无不是运用我们这一类心而驱使我们这个身口去做的。假使没有我们这一类心，那么这个身口它是属于一种无情的，好像那个刚刚死的人，他的心刚刚离开，那么他什么都不能做了。那么既然如此，现在我们能做能说能什么啊，能吃饭能睡觉等等，皆是我们这一心运用这个身体而去转的。所以说你用之呢就无穷无穷无尽，甚至你造月子弹呀、造飞机，什么都是用我们这一心去造的。所以说用之就无穷无穷无尽之用，但是你要迷之呢，是不可得；你要行它这个种处呢，是了不可得。那无相可得。因此，这个我们中国第二代祖师啊，那个神秀大师，那么他就参透了是密心了不可得这一句，所以成为中国的第二代祖。 你说我们这一念心在什么地方呢？还是在这个身体之内，还是在身体之外，还是在身内外的中间呢？你在内外中间，你找它必定不可得。你就是把我们这个身体啊，把它分析分析成微尘，那么它仍然是随时大，心性仍然是了不可得。虽然了不可得呢，但是呢，它应用了足球，你任何事情呢都需要它，是故名为顶。那么拿这个意思来解释这个佛的顶呢，正是说明佛顶虽然是三十六相之一，但是呢不可以见。你就好像这个东方应持菩萨，那么他想要穷尽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顶五戒顶相，可是他从这个上方呢，经过恒河沙数这么多的世界，想要穷尽佛的这个五戒顶相，可是呢你就是再跑到这恒河沙数之外，也不能是穷尽佛的顶。而且呢，佛呀，在这个南毗里耶刚刚出生的时候，那个南毗里耶的树神呢，他抓这个佛的乳母，那么他就把这个佛呀捧持起来，想要看这个佛的这个顶，想要是究竟这个佛顶有多高。那么他是一个树神，这个他是这个南毗里耶的这个月神，那么他想要观看佛的这个顶，穷尽佛的顶是不可能，见不到佛的顶。究竟佛的顶有多么高，不能够穷尽。那么这正是用我们这一类心性来解释这个顶字呢，也是一样。虽然是三十六相之一而不可见，我们这一类心呀，虽然是用之无尽，但是迷之呢就不可得。顶者，皆佛之五戒顶相啊，表心性之当体。那么这个五戒顶相呢，正是表示我们一切众生呀，现前这个心性这个当体啊，就是说是正是我们心性之体。或问，那么用这个顶字来解释这个心性，用心性解释这个顶字呢，那么它这个事理呀、是齐的，意义呢也是属于相当。所以说表示啊，心性是当体，以心性离明觉相，亦如佛顶，虽是妙相而不可见。就是说，拿我们这呢，前边是用这个心性来解释佛顶，那么这就说，用我们这一类心性啊，它是离诸明相，啊，离诸这个名称是解诸这个相状。所以呢，那现在这类心性呢，就如同这个佛顶一样，以心法来解释这个顶字。虽是妙相，虽是三十六相之一，但是而不可见其顶。经云：唯心一摩是今何所在呢？又云：一何唯心当我取也有？所以其出五相，想象非彼。不可知是，不可知非。那么下边呢，就是引这个经文里边来说明、证明这个道理啊。说唯心一目，今何所在？那么这是啊，阿难尊者，因为当时嘛，佛就问他，说你当初发心呢，出家啊，也和圣相而发心呢？那么阿难尊者是说，我用目啊看见如来的这个三十六相圣妙殊绝，所以才发心出家的。那么佛呢也就根据他这样的回答说，你要知道啊，你发心出家因为看到佛的这个圣相，所以才发心出家。那么你就了知道你这个目和你这一念心它毕竟在什么地方。也就譬如发个脾，就好像这个，那个有这个灾乱、反乱，那么国王要这个兵要去讨这个灾去，那么这个兵呢，一定要知道这个灾的所在之处，那么才可以把它平乱了。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升起这个虚妄分别之心呢？你要了解你这个心一目，它毕竟是何在，那么你才能够把你这个妄想分别就可以除去呀、啊。唯心一目，今何所在？你毕竟要把它抓住一个所在的地方。那么这个在这个经文里面呢，我们再解释啊，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。有因，以何为心是当我学有。那么在这个起初整心之后啊，那么佛又把这个全都放弃了，说，他说鹅呢，你看，那么你有没有看到我这个拳头啊？那么你看我的拳头是用什么来看呢？那么鹅呢，真的就回答，我以眼观。他就回答了这么一句。那么佛呀就根据这么讲，说你既然用眼睛来看我的拳头，以何为心当我的学友呢？眼睛既然能看，那么何必要心呢？是尤其是你说你以眼睛来看，那么我用这个拳这个金光的拳啊来咬你这个心目，那么以魔为戒，那么用以何为心呢？当我去，那么既然是你这个学的光明能够摇你的心目，既然眼界就不需要心了，既然用心界，那就解别不是眼的功能了。所以说以何为心是当我学有，我们这个也在到经文里面再详细解释好了啊。所以这个下边呢，七处五相，想象非彼，不可知是不可知非。那么这个七处呢，这个阿难尊者一共有这个七个地方，虽然七处啊也不离这个内外中间的三处了啊，在这个七处啊，密心了不可得。你说是心在我们身内，心在身体以外，心在身体这个内外的中间，就根尘的中间，或者是一切无始找，解都不是自己的心。那么接着起初没有这个心，就是分别心的这个相状，那么在你心里边所想，就是所虚为所想的这个想象，就是虚妄这个野隐所想的这个相状，也不是你原来之体，也不是你这个心体。所以说既然是起初皆无，我们心中所野人所想的像也都不是我们这一类心，那么毕竟是什么心呢？毕竟如何是我们这一类心呢？所以说不可以知是，也不可以知非。你要说的不是也不对，你要说的是还不对。你要说的是为什么不可以戒呢？你要说的非，那么运用无穷啊。既非明暗时空等之相，亦非皆闻觉知等之界，就是既然不是外边啊，加这个明暗学出这个三法，乃至声香味触，乃至虚空等相中，也不是我们这个戒闻修成觉知能戒之戒分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这不是我们现在这一点心性，又是什么呢？那么这一念心性，它不同一切外物啊，能够把这个五戒，你好像这一本经书，我把它摆在这里啊，这个叫做心，这个心绝对不是这样的，它绝不同那个万物一样，可以把它摆在这里啊，这个叫做经架子，这个叫做转子，这个叫做书，绝不是如此啊。所以现在这一念心性呢，不可以明而明其明，也不可以这个实而是其实。不可以名而给它加上一个名称，也不可以用我们这个认识起这个或者是是非的。但是呢，一非是无，也决我们现在这内心呢，也决定不是，好像如同那个虚空空空洞洞是一无所知一无所觉的，皆是学此现前一念。那么这个呢？以上啊所解释这个意思，或者引出这个经文呢， 完全是要显出我们现前这一念的心性，它本质好像离明觉相，离以前是假明，觉以前是假相，假明假相呢，决定是谈不到这个心性的本体。那么这个正是呢，是这个移植心性呢，是解释这个佛的顶子呢，也是如此。那么也就拿这个佛的顶子来解释我们这一点心性呢，也是一回如此。就移植呢是互相的学法，所以这个大佛顶三个字呢，就是我们一切众生现前的这一点心性。你能够认识现前这一点心性，直截了当，那么诸事皆办。如果你没有了这一点心性，那么就生死无穷。所以古德讲呀，这个早早是保佛，晚晚保佛灭，早早是保佛起。那么我们自己本来就是一尊佛，不过就是比这个，或者讲五门烦恼就说迷惑了。所以佛呀，处处一成道就讲啊，大地众生啊，皆有如来的智慧大相，只因妄想执着了而不能证得。那么我们现在既然出家，这个研究这个佛法，那么也应该了解到这种道理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在这个行常日用之中呀，也可以时时转这种观想，转这种反照、反光、回照的这一种。